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介绍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韩国朝圣者时指出，愿朝鲜半岛和平，未来不靠武器创造。教宗接见意大利宪兵，并期勉他们要向达奎斯托看齐。格雷奇枢机致函全球主教，在信函中指出，没有祈祷就没有世界主教会议。大约200名韩国朝圣者前来罗马朝圣，参加在圣伯多禄大殿外壁龛安置该国圣人金大健雕像的仪式。这个朝圣团中有主教、司铎、会士、修女和平信徒。教宗方济各9月16号上午接见了他们，向他们表达了和平的梦想，表示朝鲜半岛始终在他的思想和祈祷中。教宗强调，未来不是通过武器的粗暴力量来构建的，而是通过平易近人的温和之力来实现的。韩国被选为2027年下一届世青节的举办地，教宗对这个亚洲国家的教会给予希望。他曾于2014年的第六届亚洲青年节之际访问该国。在讲话中，教宗的思绪停留在青年人身上，呼吁韩国教会关心青年。尽管你们有着美好的信仰历史，尽管你们满腔热情地展开了伟大的牧灵工作，但仍有许多青年，包括你们那里的青年，被效率和消费主义的虚假神话所诱惑，被享乐主义的幻想所迷惑。教宗说，青年人的内心另有所求，他们的心灵是为更广阔的视野而造，请关心他们，寻找他们，接近他们，倾听他们，向他们宣讲福音之美，使他们内心自由，成为真理和友爱的喜悦见证人。实际上，韩国的教会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教会，在平信徒之间兴起，并由殉道者的鲜血而得到滋养。教宗强调，他生生不息，从其根源中汲取见证人慷慨的福传动力，重视平信徒的角色和神恩。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宗强调了神父、男女会士和平信徒之间拓宽牧灵合作空间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在一起，没有任何排斥。教宗说，福音不制造分裂，而是促进团结。他敦促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中，在自己的历史中，以温和的态度和服务的精神，身体力行亲近别人，永远不制造冲突，而是创建共荣。因此，教宗邀请众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和平的使徒，就像圣经大健一样。他在澳门学习神学时，曾目睹鸦片战争的恐怖，然而在那样的冲突环境中，他设法为许多人播种和平的种子，显示出他渴望与所有人相遇和对话，这激励着我们成为旅途中的伙伴与修和的见证人。 这是一个可靠的证据，表明未来不是通过武器的粗暴力量来构建的，而是通过平易近人的温和之力来实现的。教宗最后祈求说，我们将朝鲜半岛的和平梦想托付给圣经大鉴，这个梦想一直在我的思想和祈祷中。教宗方济各9月16号接见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意大利宪兵部队的兵官们，向他们表达敬意。这些宪兵纪念他们的副队长，荣获军人精致勇气勋章的达奎斯托牺牲80周年。达奎斯托为了救出被纳粹军队逮捕的无辜人质，于1943年9月23号被德国人杀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教宗表示，纪念你们这位同事是有意义的，他不是为了一种无效果的纪念，而是为了今天重生在军中的承诺，为善和真理服务，为社会服务。达奎斯托的见证在今天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劝勉，且传递充满爱的力量的讯息。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个人主义和不能容忍别人所污染的时代，看到我们的城市中有许多种暴力和仇恨愈演愈烈，他的见证传递了一个充满爱的力量的讯息。你们每天投入为正义和法律服务的工作，今天多么需要遵守法律呀！我要对你们说，所有这一切都在爱内找到理由和最终目的。事实上，正义并不是简单的对犯错的人给予处罚，而是本着尊重和公义的态度挽救人。教宗指出，宪兵肩负一项重大使命，就是使我们的社会更公正及更有人性。教宗说，因此你们要成为满腔热情的人，如同达奎斯托那样充满热情。你们是国家和公义的仆役，要对抗不公，保护最弱小的人，为我们的城市提供保护的意识，这是很美好的。意大利人对你们的爱戴证明，这些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凭着你们中许多人的典范，他们已成为现实。做牺牲、尽义务、守纪律以及乐于奉献，这些是宪兵的特质。他们处在艰难的环境下，教宗继续表示，他们必须打击各种非法行为，对抗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对抗有时是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罚的意识，以及对抗黑手党的思维。教宗感谢那些执行调查任务的宪兵，因为他们揭露了谎言，感谢那些在冲突地区和国际背景下执行任务的宪兵，他们向当地人民伸出援手，因而成为和平的工匠。教宗也感谢所有执勤的宪兵，他们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和我们社区的角落提供服务。教宗最后鼓励意大利的宪兵们，永远不要失去勇气，不要陷入诱惑，认为邪恶更强大，坏事没有尽头，以及你们的努力毫无用处，要向达奎斯托看齐，被向善的热情所激励。你们要继续接近民众，他们一直认可你们这一优良特质。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致函全世界拉丁礼和东方礼的主教们，请他们呼吁信友们以祈祷的方式参与和支持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的进行。教会会议秘书处在一份官方公告中表示，这封信意在提醒人们，世界主教会议首先是一件灵性、祈祷及聆听圣神的圣事。 会议的真正主角是圣神。为了配合这项邀请，教会会议秘书处编写了一份隆重降服词，在每主日的弥撒结束时与祈祷词一起诵念。此外，在格雷奇枢机的信函中提到可采取不同的祈祷方式，首先是聆听天主圣言，然后是朝拜圣体，它转换人心，从认命的悲伤转换成惊叹天主对他的教会说的话，再就是代祷，但这并非让天主的意愿顺从我们的意愿，而是恳求上主以他的生命之神的力量光照我们的心灵。最后是感恩的祈祷，正如格雷奇枢机所强调的，它是一种治疗的祈祷，即承认天主的圣宠先于我们而行。我们在学会思考之前就已经被想到，我们在学会爱之前就已经蒙受爱。教会会议秘书处的公告解释，格雷奇枢机提出的祈祷邀请乃是一系列倡议中的一项，这些倡议提醒人们即将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的灵性特征，其中包括2021年与教宗全球祈祷网络和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合作推出的网站，提议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专为世界主教会议祈祷。此外，众基督徒将于9月30号晚举行守夜祈祷活动，从罗马时间下午4点30分由梵蒂冈新闻网开始线上直播。随后，在世界主教会议揭幕的前夕，与会成员将于10月1号至3号参加退醒活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两位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和安志泰神父到达了中国，开始向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当时交通困难的条件下，弗若瑟神父乘坐一条破旧的小船，经过了千难万险，从广东终于抵达了济南府。当他抵达济南府的时候，福神父已经被蚊虫叮咬得体无完肤，骨瘦如柴了。福神父和相继来到的其他圣言会士们住进了坡里庄，村里有158位受过洗的教友，欢喜地迎接神父们的到来。他们把村里最好的土坯房子腾出来，请神父们住。四位圣言会士开始了他们的传教工作。不久，在当地的百姓的眼中，弗若瑟神父不再是一位外国人，淳朴忠厚的弗神父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和百姓们生活在一起。他进入中国后就要求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位中国人，把天主的圣爱和天主的祝福带给中国人民，这是基督和教会赋予自己的使命，一切为了中国人民，更是为了基督。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 福若瑟神父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并且始终和颜悦色，所以赢得了人们的爱戴。是的，他有着不知疲倦的耐心，忘我的高尚挚爱。当新教友们围绕着他时，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他仔细倾听每个人的诉说，并尽可能的提供帮助，所以大家有事全都要找他。每当副神父完成传教工作，返回自己的住所前，总有一些教友们站在那里等他归来。即使在受到指责和惩罚时，福神父也保留着这种品质，他处处以身作则，不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他想培养出真正的好教友，并身体力行做他们的榜样。在教育没有上过学的新教友时，并不能取消严厉的惩戒措施，要随时随地的树立榜样，使惩罚有法可依。敬畏天主才是智慧的开始。连那位省方济各沙卜略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福若瑟神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更为温和。教友们是这样描述他的：福若瑟神父好像不会发脾气，但是当他变得严肃起来时，他说出的话会使人很难受。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言辞例句，比起其他人用威胁和暴躁的语句更坚定有力。福若瑟神父既不属于乱发脾气型，也不属于那种容易垂头丧气的类型，他总是精神振奋。每当气氛紧张或人们的举止拘谨时，他总能幽默地找出一句俏皮话来缓解气氛的尴尬。他出现在哪里，就把欢乐的气氛带到那里。作为高层神职人员的他，并不像某些人，笼罩在他们身边的是一片冰冷的浓雾，而他们周围的人则感到压力重重和枯燥乏味。这种亲和力部分的归功于他的天性，但又不完全的是他的天性在起作用，否则的话他是不可能如此长久的保持这种心境的。即使最快乐的乐天派也会有不顺心的那一天，可以一时脆弱拒人于千里之外，就像身上哪里不舒服一样。福若瑟神父肯定也有不舒心的日子，对他来说也有我所喝的与眼泪混合的时候，但他不想让别人为这些付出代价。他是一位极为高尚的人。一天我问他什么是高尚，他简短地回答道：忘我。这句话击中了他自己的品性的内核，他塑造了他，并在耶稣那高尚温和与谦恭的心灵学校里每时每刻地造就着他。福若瑟神父是一个做祈祷的人，祈祷就是他生活的基本要素和乐趣。他虔诚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神父的两件神圣工作，每天做弥撒和每日做祈祷。即使是辛苦地奔波在传教路上，他也从不忘记这两桩神圣的事情。为了做弥撒，他有时连续几个小时甚至是半天奔走在盛夏烈日或者是寒冬冷风之中。在举行弥撒圣祭时，他的姿态总是那么威严而虔诚，他总是不慌不忙，但绝不拖沓而令人生厌，严格地按照教会的规定完成仪式。在他成为省会长后，他尤其担心的是托付给他的神父们是否也能严肃认真地做弥撒，并严格信守仪式的指示。他经常组织讨论会做这方面的练习，他为做弥撒而做的准备和感恩祈祷 就像他做每日祈祷时的虔诚态度一样，是所有人的榜样。即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不忘按时做后面这件事情。他或是跪在圣体之前，或是来回走动。人们看到他跪在圣体龛前，一天中有好几次，长时间的沉浸在默默的祈祷中。完全可以说，除了被其他工作占用的时间，他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祈祷。他把他的虔诚都献给了最神圣的耶稣圣心，对耶稣圣心的热爱和崇拜，对他这个提洛尔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祖先的遗传。他的父亲在圣心面前许下的誓言，对他来说也同样是神圣的，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愿望。把这种热爱和虔诚植入其他人的心中，是他不倦的追求。在耶稣圣心学校里，在上面提及的那种严格的奉献生活中，他愉悦的天性历练得如纯金一般那么超然，这是他拥有了高尚的忘我精神，还从中获得了不受内心和外界影响的一种自控能力。传教学家瓦内克在他的《传教知识》一书中，要求一名传教士尤其要具备这种品性：自我控制能力，节制谨慎。对于传教士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激动易怒的人，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大动肝火，今天盛气凌人，明天喜笑颜开，一会儿大吵大闹，一会儿又溜须拍马。这种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尤其会在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中会失去威信。对传教士们提出的要求也同样适合于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中国的教友们希望一位高于他们的人有着老练和冷静的美德，而不可狂热张扬。虽然他们自己有时也会非常失态，但说到这种品性，他们总能很好地隐藏自己的感觉和内心的激动，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躺到冰上去。情绪化、欠冷静和易激动的人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想要领导别人，自己先要有自控能力。弗若瑟神父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最初几年，当地人对传教士还比较陌生，所以他们常会受到不信教的人的侮辱和嘲笑。洋鬼子和欧洲的妖怪是经常可以听到的叫法，有时甚至会碰到一些让人激愤的事情，让一位敦厚质朴的人也不由自主地做出粗鲁的回答，或是流露出怒气。我不知道弗若瑟神父是否听到过这样的言论，但每次看到其他的传教士因过于激动而随口吐出一句骂人的话，福神父都觉得难以接受。是的，这会让福神父很是心痛。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敦厚温和常会和愚钝、头脑简单这类词汇联系在一起，他们常用老师来描述这两种品性，来形容那种头脑简单、什么都容易相信的人。但是弗若瑟神父绝不是这样，他具备坦率、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健全的理智、客观的判断力、理智冷静的头脑、客观的态度，处理各种关系的必要分寸，对形势的把握和在实际中的运用能力，这些品性对一位传教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比渊博的学识和演说能力更为重要。弗若瑟神父 充分具备这所有的素质。教友们常说，福神父是明白人，意思是说，福若瑟神父是个聪明人，尤其是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少有的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使他能恰如其分地做出判断。如果他自己不知道，那么就通过请教他人来了解情况。是的，由于福若瑟神父真诚、谦逊和恭顺，他会诚恳地请求他人提建议，向自己的教友们和中国人征询看法。结果呢，是太过谦恭，以致人们有时这样回答他说：“我会对您说些什么呢？您自己肯定比我更清楚。”虽然福神父是聪明人，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但那些和他打交道的人也有懒惰、虚伪、狡猾，不时来捉弄他。福神父的善良和深信不疑的性情，使他很难相信人性的这些弱点。他深爱着中国人，这使他能更容易地看到他们的优缺点。除了上述精神和思想上的优秀品质外，他还有着杰出的掌握语言的能力。老百姓说中文时，他听得很仔细，所以他也懂得了说话应该通俗易懂。在他的讲道，形象生动，总是穿插着很多的比喻和生动的例子。中国教友们喜欢听福神父说话，不只是表现在他们对他的赞扬上，而且表现在他的讲道本身所产生的影响上。福神父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教士，一个完全按照天主的心去做的人，一个按照围绕在他身边的信徒们的心愿去做的人。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